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28号，公元2015年3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一僧人开展和平请愿活动遭捕；罗桑僧格表示自焚继续，显示境内真实状况；藏人代表在联合国促公布班禅喇嘛下落；达赖喇嘛启程赴新德里，展开一系列行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一名年轻藏人近日在当地独自开展和平请愿活动后遭当局拘捕，而所县赞丹寺的七名僧人则于日前遭到警方的无故拘捕，目前下落不明。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外公布了昨天3月17号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一名僧人独自开展和平请愿活动遭捕的情况。次仁介绍说，西藏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西藏阿坝格德寺19岁的僧人洛桑格桑在阿坝县城街道上，一手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一手抛洒风马，连续高声呼喊西藏要自由，独自开展了和平请愿活动。稍后他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带走，目前失踪下落不明。据介绍，洛桑格桑是阿坝县贾洛乡人，父亲名叫次仁，母亲叫德谦，家中共有3个兄妹，而他从小就在格德寺出家为僧。此外，流亡藏人阿旺塔巴今天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康区所县藏人遭当局无故拘捕的情况。阿旺塔巴介绍说，中共警方于3月14号无故拘捕了所县赞丹寺的七名僧人。遭捕的所县赞丹寺僧人分别为南杰次成、洛珠丹增、次成公吉、次成南杰、塔克伦珠、静美次成、静美扎巴，当局未给出任何理由，而当地民众猜测应该是这些僧人们互相传阅了一些有关西藏问题的图片而遭到警方的拘捕。目前外界无法得知这些僧人被关押的地点。据悉，所县赞丹寺也同其他西藏寺院一样，从3月初就被当局派驻大量安全人员进行监控。阿旺塔巴指出，此次七名被捕僧人中，南杰次成曾于2011年被当局指控与外界有联系而遭到1周的拘留。在2012年，他再次遭到了长达数月的关押。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15届西藏人民议会9次会议第3天议程中指出，阿坝藏人妇女诺秀的自焚证明了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丝毫没有改变。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敦云的报道。
今天3月18号正在进行的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继续对议会向境内藏人同胞表达声援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司政洛桑森格也代表内阁就这一议案表达了支持。
说是学他的学难了老路没事当年举码写不起用的我的你家人我就陪陪罗萨是的罗萨吧
洛桑森格指出，境内的自焚抗议事件没有停止。就在今年藏历新年期间，阿坝县47岁的藏人妇女诺秀自焚身亡，这证明了在新的一年中，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内阁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留下的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获得自由的诉求，而且会尽全力去实现这些诉求。寺政洛桑森格继续指出，境内藏人们自焚的原因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西藏仍然受中共占领，境内藏人没有政治权利，在经济方面遭受歧视与不公平待遇，西藏的环境与文化遭到破坏。洛桑森格也强调，虽然个别地区在理念不同的机构结伴声援西藏的活动时偶尔发生一些误解，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在达赖喇嘛的恩情下，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同胞们处在历史上最团结的时期。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派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8次会议，介绍了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班禅喇嘛的情况，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敦促中共公布遭劫持的11世班禅喇嘛根根雀起尼玛的下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8次会议正于瑞士日内瓦举行，在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的安排下，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格丹措姆代表境内受压迫的藏人出席了昨天3月17号的会议。格丹措姆在当天的会议中向与会各界人士介绍了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11世班禅喇嘛被中共当局秘密劫持至今的情况，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敦促中共当局向国际社会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格丹措姆在会议上介绍了在中共当局的强权统治政策下，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他特别强调了1995年一名年仅6岁的藏人男童在被达赖喇嘛尊者认证为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11世班禅根根雀起尼玛后，随即与家人一同遭到中共当局秘密劫持的情况。今年5月将是班禅喇嘛被中共当局劫持20周年纪念日，格丹措姆在会上呼吁中共当局向国际社会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允许独立专家前往西藏与遭劫持的班禅喇嘛及他的家人见面，并兑现此前在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所做出的承诺，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首的各代表自由访问西藏，了解当地的真实处境。据了解，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995年正式确认年仅6岁的男童根根雀起尼玛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3天后根根雀起尼玛连同家人一起遭到中共当局的秘密劫持。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自己认定了另一名班禅喇嘛转世坚灿诺布，但从未获得藏人与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可。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新德里展开一系列的行程。下面请收听对云的详细报道。
今天3月18号中午12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首都新德里进行参访。 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新德里停留约九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凑。
生意叫人去给恩人这里住过了，斯里兰卡呢，他拉进七十几个地给恩人。
丹巴次仁介绍说，明天19号，尊者首先将同来自斯里兰卡的一批佛教高僧进行会面。当天下午，尊者受到邀请，将出席由美国驻印度使馆面向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与中国等国的外交官举办的培训活动，并发表演说。此外，在新德里达赖喇嘛利众基金会的主办下，尊者将在泰姬陵酒店向300多名，包括印度政要、佛教信徒以及其他各领域的人士，进行为期3天的佛法教授活动。在3月23号上午，已故前印度国防部长、生前大力支持西藏运动的乔治·费尔南德斯的追随者将举办一场研讨形式的国际纪念活动，达赖喇嘛也受到邀请，将发表致辞。丹巴次仁继续表示，按照行程安排，3月24号与25号2天，新德里大学将举办心灵与生命主题的佛教科学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将同美国、蒙古以及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一同出席研讨活动。结束上述在新德里的各项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计划于3月26号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回顾过去，我一点也不后悔，坚持非暴力原则到底。从我们最重视的宗教观点来看，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我也仍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当初能够跟着我一同遵从此原则，西藏的状况至少会比现在好一点。解决西藏问题的那把钥匙在达赖喇嘛手中，而不在倨傲残暴的中共政府手中。达赖喇嘛说，虽然中国人在我们国家犯下残暴的罪行，我心里对中国人民绝无仇恨。我相信因为个别所犯下的罪过而责怪一个民族，是当今这个时代的过远，是危险的。我认识很多值得钦佩的中国人，世界上没有比最好的中国人更可爱更文明，也没有比最坏的中国人更残酷更邪恶。当年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的出走欣喜若狂，认为达赖喇嘛离开了西藏，就如同无本之木必然枯干。中共却没有想到，被放逐的达赖喇嘛却由此将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传遍世界。只要是种子，哪里都可以发芽。与甘地、马丁·路德·金、宗教懦弱保罗二世等世纪伟人并肩而立的达赖喇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非暴力反抗的精神资源。这一精神资源也被刘晓波等中国的反抗者拿来为我所用。在此意义上，达赖喇嘛也是中国民族化必不可少的开拓者之一。听众朋友，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a day。